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我们这一堂的课程题目叫做我的冲突有胜算，我的冲突有胜算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冲突里面我们可以有胜过自己的罪性，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馨香的生命，这是可能的，靠着主这是可能的。
讲到冲突哈，很多人想到冲突就是啊，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冲突。
这是真的，有一个太太把她家里的所有的拖鞋都编了号码了哈，那进到客厅里面穿一号拖鞋，到厨房要穿二号哈，在书房要换穿三号啊，进到卧室要换穿四号，到阳台要换穿五号啊。偏偏他的先生个性很大大咧咧的，到家里袜子一丢衣服一丢，他觉得很爽啊，他老是记不清楚这里要换几号，这里要换几号啊，换得头晕脑胀的哈。你这样听起来觉得很奇怪，这个不像是家，像是什么？像监狱，对不对？哈，在监狱里面，哎呀，所以他就遇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太太。那夫妻在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像出门一个只要五分钟就好了
啊，另外一个一个小时还出不了门，脸都还没有整好。
一个呢就是很迷信，很迷信名牌哈，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要名牌。
另外一个管他什么牌，能穿就好，便宜就好了。
甚至在洗衣服的时候哈，一个就是说，哎呀，一定要把衣服都摊开摊平，扣子都要扣好，然后才能放进洗衣机里面去洗。
这是洗衣服还是要展览啊？这么麻烦，洗衣服丢进去就洗了嘛，还什么扣扣子哦？
那上街买东西也是很多的不同哈，一个呢啊，拿的东西就跑了；
另外一个慢慢挑、慢慢选、慢慢比较哈。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就卖那个鸡蛋都是一盒一盒的啊，很多人就打开来看，哎呀，这个比较小，换一个大一点的啊，换来换去，在那边换鸡蛋的都是中国人。
啊，早上起来，一个说一定要把棉被铺好哈，铺平了心才会平静。
另外一个人说这么麻烦干什么？晚上还要钻进去，你叠它干什么呢？瞎折腾哦。
所以你看到夫妻之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是啊。
那么这些不同是不是啊导致我们这一个有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呢？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你就发现哈，很多很多的不同。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这个不但是长相不一样哈，恩赐才干、做事情的方法啊，思考事情的这个啊方向、做决定的都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呢，其实不是不好，因为上帝把很多不一样、不同放在一起，彼此搭配啊。夫妻也是不同，放在一起彼此搭配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哈。但是这个不同啊，不应该是冲突的主要来源。上帝不会把这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为了是要让他们冲突的，不会。
我们也看到很多恩爱的夫妻哈，那一个是内向就配一个是外向 的哈，一个很严谨啊，就配一个很活泼的。所以其实呢，那我们也看到虽然有很多的不同，可是夫妻之间也能够彼此相爱哈。
对呀、
所以不同不应该一定马上导致立即的冲突。我们讲的这个立即的冲突就是说彼此有这种敌对的情绪。
真正导致冲突的这个导致不能合一的是人里面的罪性，是我们人里面各种各样的私欲所引起的。在雅各书四章一节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我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这里的私欲就是讲人心中各种各样带有罪性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哪里来？就是从你的心里，从我的心里 彼此有罪性的欲望，彼此在打仗，燃起的战火。
人有什么欲望？这些欲望当然就是那一些罪性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很多罪性的欲望。那这个就可能成为我们彼此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我们的不同不一定是冲突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的罪性的欲望的冲撞，那是我们冲突的主要来源。那当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罪人有什么特点？哈，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什么特点？我们有骄傲的特点，我们有控制欲，我们有自我中心。那这些罪性怎么样表现在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冲突？怎么表现出来呢？
在骄傲方面呢，我们总是认为我是对的，所以你一定是错的，所以你要改，你要改变。可是对方认为说你才是错的，我是对的，你要改哈。所以这个谁都不愿意改变，谁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个冲突啊就在所难免。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相。
控制欲呢？
控制欲也很简单哈，我要你听我的话，对方说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应当听我的哈。所以彼此就吵架。据说这个杭州有一对夫妻90后啊，结婚很高兴，然后到美国度蜜月啊，度蜜月回来马上就离婚。那个家长说怎么好啊，去度蜜月回来会离婚呢？他说我们去度蜜月，这个女的看到一个纪念品，说哎呀这个纪念品好，我要买。那先生说我不给你买。先生说，太太说我一定要买。那个先生说我一定不给你买。那太太说那我们分手。那先生说好好，两个度完蜜月回来就离婚了啊，闪婚啊。就是看到彼此都要对方听他的，所以这个冲突就难免了，谁也不让谁，冲突就出来了。
自我中心怎么样表现在我们的冲突里面？
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嘛，啊，什么都是围着我。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夫妻，那个太太认为，哎呀，才刚结婚呢，你应当围着我转呐，你应该讨好我啊。那个先生说，哎呀，才刚结婚你就不听话，这个太太将来很麻烦了哈。所以两个就吵，我就记得很清楚，这个人都想要控制别人哈，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做什么事都是自私自利。在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家乡哈，有一种习俗。就是要结婚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就是新郎啊，要在这个洞房，他们不是洞房花烛夜，不是有新的棉被吗？
新床，
新的床，新的棉被啊，这个男的就要脱了鞋子，在这个棉被上踩啊跳啊。我就说，哎呀，你为什么在那边踩那边跳？他说这个叫压床哈，压了以后呢，你的太太就会听话，
把对方压到底了，
就把他对方压到底了，
踩到底，
太太就一定会听话。所以我就看那个先生一直跳啊，一直跳，然后他这个。新娘就走过来说你在干什么，我在跳，我在压床，下来。哦，那个先生马上下来他说你怎么压床都没有用的啦但是你就看见人的自私自利哈，都想要把别人压到底，要别人听自己的话哈，要别人来顺从自己。自私自利，
对，
就这样表现出来。
我们想要对方满足我的欲望
哈，对，
我要你来服侍我，这就是我们人自我中心哈，很多的罪性就产生我们彼此之间的冲撞跟这个冲突哈。那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罪性上面得胜哈，我们这个冲突有胜算啊，要胜过我们的罪性的软弱，以致在冲突当中我们还能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要有胜算，第一点你要明白到自己可能有问题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罪性的问题哈，要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有问题。
如果我们常常能先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这就好办了哈，家庭也好办，教会也好办哈。因为我们先找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先在自己这一方面堵住破口，不要让魔鬼撒旦能借着我这个破口来破坏我的家庭，不要借着我这个破口来破坏整个教会的合一哈。有一位姐妹呢，她跟教会很多人都处不好，她觉得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没有爱心，大家也不和善啊，都瞧不起她，看见她也不跟她打招呼啊，没有人喜欢她，所以她来到教会里面呢就没有那种喜乐啊，每天愁眉苦脸的，做礼拜的时候也不喜欢坐在前面，都坐在很后面那个角落啊。做完礼拜啪就走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很不快乐，活得不释放啊，跟别人抱怨啊。有一天，上帝光照他，让他看见说：“哎， 你跟这么多人都处不好，这么多人都不喜欢你，这么多人都对你不和善，嗯，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有问题啊？啊，这个神一光照他，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神啊，你来光照我，看看我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上帝很喜欢垂听这种祷告啊，你如果向神求光照，神一定光照你，嗯，所以上帝就光照他，他就突然看见自己有很爱慕虚荣的问题，嗯，他又喜欢抬高自己的问题，他希望别人围着他转，别人主动给他笑脸，别人主动的来安慰他，来啊给他打招呼，嗯，他这样的看见自己的问题以后，这个姐妹就改变了。从那天开始，他到教会里面，他就主动的跟别人打招呼，主动给别人笑脸啊，主动的去接近别人，嗯，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就发现，哎，慢慢的他很喜欢来教会，因为什么，嗯，他发现每一个人对他都有笑脸啊，每一个人都很喜乐，看见他都很热情，嗯，所以这个姐妹就改变了。然后他甚至呢去主动的找那些过去他认为别人得罪他的啊，嗯，他去主动的向人求原谅，嗯，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都见证啊，这个姐妹有很大的改变啊。那我是举个例子哈，不是说你们坐在后面的人有问题哈，是举个例子哈。她坐在后面，那这个姐妹从那以后开始，她都尽量坐前面来哈。嗯，
我们人其实不太容易看见自己有问题的哈，嗯，因为罪是有自欺性的哈，有欺哄性哈，就是说罪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你没有意识到的哈，嗯，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自己罪性的欲望合理化，
是
我们抬高自己作为一个公义的化身哈，所以两个人有冲突、有矛盾、吵架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哈，我们都会认为是谁有问题，
对方有问题，
能够说啊我有问题的大概很少，
很少
很少啊，除非就是说你很刻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真理的光照哈，嗯，否则我们大概都是指头，就是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他有问题，很难看见自己有问题哈，啊。其实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姐妹她说哈，她就觉得说过去这么多年来，她认为她婚姻不幸福就是她的丈夫的问题，嗯，她就认为都是她丈夫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婚姻才有这么多矛盾，嗯，冲突，她才会过得这么样的不幸福，嗯，有一天她在灵修，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认为你的婚姻不幸福是你先生的问题哈，嗯啊，其实呢是因为你瞧不起你先生，嗯，你处处看你的先生不顺眼，这个是你们之间很多冲突的来源，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次明白到说在这个不幸福的婚姻里面，嗯，他自己要负责任，嗯，他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把自己怎么样抬高了，嗯，他自以为义哈，我都是公义的，你都是有问题的哈，所以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就跟神认罪，他不但跟神认罪，他也跟他的先生认罪，他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瞧不起你啊，请你赦免我。当他看见自己罪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关系的转捩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21章，
他所讲的就让我们想起箴言啊，这上面的一句话，21章2节，我们1、2、3请念哈，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的骄傲很容易把我们陷入一个自以为意的里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姐妹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发生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比方说一对夫妻来到你面前啊，他们有彼此有冲突，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其中一方说啊，对方怎么样不好，而他怎么样委曲求全啊？对方怎么样的撒谎不实在，他怎么样的诚实老实啊？对方怎么样没有眼光啊？而他怎么样付出啊？那其实呢，当我们去找别人倾诉我们的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挑对自己有利的来说啊。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啊，我的先生打我了，对吧？你听了，你很同情他哦。然后你问说，你为什么打你太太呢？他说他先拿盘子丢我，又骂我不是男人，当然我打他咯，对不对哈？所以你光听到这个姐妹说我好可怜啊，他打我，你很同情他，其实他的 捡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说，他拿盘子丢他先生，骂他先生不是男人，他都不说了哈。所以我们啊，千万不要听一面之词哈。那再次被提醒说，人心是很诡诈的哈。这个不是我讲的，这圣经讲的，人心什么比万物都诡诈啊。夫妻吵架矛盾，你就能够见证了。嗯，
确实是这样子哈。啊，这个人的罪性，人的这种自以为是，不但是表现在夫妻的关系，教会的冲突呢，也可以看得见啊。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就是说，啊，我这个是为教会好啊。当我们用上套上一个属灵的包装，说我这是为教会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罪性就藏在这个里面哈。
就被包装在里面，其实有，你有贪图虚荣，你想控制别人，可是你把它包装的啊，我是为教会好。
所以当你自己说我是为教会好，或者是说我是为你好，啊，我是为这个孩子好，你其实呢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接受真理的检验，是不是真的你的动机真的是为对方好，还是掺杂着，当我说为教会好的是掺杂我的面子，我是掺杂着控制欲，因为我要人家听我的，要听我的指挥，
也可能是为了掺杂了我们自己想得荣耀哈，说孩子啊，为你好，你要好好读书啊。其实扪心自问，你要读不读好书的话，我爸爸就没有面子。
对，
其实是自己的面子啊，我是为你好哈，我逼他念书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通过我们的动机，必须要通过真理的检验。
对，
我们人有罪性。罪让我们盲目哈，罪是有自欺性的，会自己欺骗自己啊，会合理化我们的欲望的。那这一个说为别人好，就是一个合理化我们的欲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包装哈，我们要特别小心。
你刚才讲的这个哈，人被自己的罪性的欲望驱动啊，然后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包装，有的时候是已经进入潜意识哈，是我们在骨子里面就有，可是我们自己呢不容易察觉，所以我就突然明白大卫在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哎呀，求主赦免我隐而未现的什么罪。为什么叫隐而未现啊？就是因为他是在藏在很深的里面，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但其实是有，所以大卫说啊，求你来啊，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啊，这就表示说你自己很难察觉出来，必须要求神来光照你，就能够检验看出你行事为人真正的背后的动机。
要在冲突中有胜算哈，那么你当然就是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操练哈，冲突一来的时候我就按照我的本性回应，
肉体就回应，
缺少一个先安静在神面前的这个功夫。以前我们劝这个夫妻哈，说你们要吵架，吵架之前先祷告，他们就笑了，他说哪还有那个要吵架之前
还有时间祷告哈，吵都来不及，
血气一来就骂回去了，哪还有可能停下来祷告哈。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失败的原因，你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原因，因为你没有随时随地的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光照哈，你缺乏这种安静的功夫，以致你就充满了血气。有一个姐妹她说哈，有一次在一个冲突当中哈，她就觉得说她自己真的是想不到自己会有什么错，她说她就来到神面前，她确实是来到神面前啊，不过不是反省自己哈，她是反省那个人，她就跟神说，她说主啊，她怎么错怎么错怎么错怎么错哈，她就讲了一堆哈，她说在讲的过程突然有一个意念就从心里面浮上来哈，那个意念说你也有错。她这个，但我相信这个意念不是从她来的，因为她在忙着数落对方的错哈，她说你也有错哈，他就很不服气，他说主啊，我怎么会有错，我哪里有错啊，都是他的错，怎么。不过这个姐妹呢啊，她说有一个声音既然不是我的声音，那有可能是圣灵的声音，那我最好呢还是来问一问神，求他光照我，说我真是想不起我有什么错，那圣灵你就光照我，让我能够明白哈，我到底哪里有错。当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他说脑海里就出现四个字，自以为意，自以为意啊，他说这个自以为意其实呢就是一个罪啊，他就在神面前认罪哈，就是说哎，我真的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许我的态度不温柔，这也是我的一个责任嘛，哈。所以他看到自己有责任的时候，他就不再去诉落，好，就是说，这是他的错，他的错。他开始去愿意求神帮助他，有合神心意的回应来面对这个跟他有冲突的人。
啊，你讲这个我有深深的体会啊。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冲突，我就觉得很纳闷，我明明是对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非说我错。所以我就变得越讲越火大，我就说到底我有什么错， 你说。然后他就说你声音太大了。我道理没有错，但是我声音太大了。
对，这个声音太大本身也是错啊。
对，声音太大后来也发现也是错啊。所以你讲的是对，所以
内容也许是对的，但是你用什么方式表达也很重要啊，哈。我们说的内容要合神心意，我们的态度、说话的声调都要合神心意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你完全是对的，还要小声一点讲啊，太大声还不行哈。那其实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刚才这位姐妹的经验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发现这种祷告神一定垂听。当你说主啊你光照我看我有什么错的时候，往往经常神会很信实的光照你，让你看见你不完全的地方。
以前有个人就问我哈，他说老师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听到圣灵对我说话的声音，提醒我的声音哈。我说其实不难，我说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如果说神光照你提醒你，有一个意念告诉你哈，但是你从来不顺服那个声音，那久了圣灵就不再对你说话了，因为圣灵很难对一个心刚硬的人说话哈。所以你要常常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心柔软，我的柔软是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是不是一个柔软的人，还是你常常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哈，不愿意顺服真理，那就很难听到圣灵对你说话的声音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操练认罪在人之间也要常常的说对不起
哈。对，
如果我们对人不说对不起，对神不说对不起，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心很容易刚硬的人，
越来越刚硬，
越来越刚硬哈。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先生有一些事情哈，我就觉得他有点冒犯我。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很久没有听到你说对不起了哈，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操练，免得你心刚硬，赶快操练。
我就从来没有发现还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我就赶快先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说对不起，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后来这个我明白了哈，这个是个操练哈，免得心里越来越硬哈。
对，
所以你也常常要操练对我说对不起。好，那么在冲突当中要活出馨香的生命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要操练的啊。我们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4:20-24，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哈，一二三请。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讲到脱下和穿上，这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光是脱下没有穿上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在冲突当中，我单单脱下了，我没有以恶还恶，这还不够，我还要进一步的求上帝给我一个饶恕对方爱对方的心啊。如果单单脱下了我不记恨他，在人来看已经不错了，还不够，我还要穿上愿意为对方祝福啊，希望他能够活在神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如果光光脱下不穿上的话，有一件危险的事，就是等下一次你跟他又有冲突的时候啊，你会把新仇旧恨全部抓回来啊，这样你们的关系呢就比先前呢要更糟糕更糟糕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记住，不但是要脱下， 还要穿上啊，这是属灵的原则。嗯，
这个我有体会哈。啊，有一次我就对一个人的时候，我挺高兴的，就是说我没有以恶还恶哈，我挺得意的，
自豪。
对，没有以恶还恶。但是呢，后来呢，就有一个声音哈提醒我，说你不要因为以恶还恶就高兴，因为你这个很得意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你的没有以恶还恶里面跟你的罪行有关。嗯。我想说我没有以恶还恶已经很好了，怎么还会跟罪行有关？嗯。后来一想啊，我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当我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那就表示我什么？
比你属灵啊。
对啊，我比你属灵嘛，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嘛，我不要跟你一样那么样的水准嘛，对吧？哈，那样的水平，所以其实是我的骄傲哈。你看人这么诡诈哈，在说我不以恶还恶，我觉得很得意的时候，其实我的骄傲已经在那边了哈。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当你对那个人没有爱的时候，你只是没有以恶还恶，其实呢，你们中间以后还有可能还会有很大的被撒旦魔鬼攻击的空间。你不但是要脱下那个以恶还恶，你还要穿上耶稣基督对他的爱。
我就想起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说有一个人他的鬼被赶出去以后，有没有心里打扫干净，结果呢，鬼一回来一看，哟，很干净哦，又去找七个鬼一起来，对不对？圣经说这个人这个幕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糟糕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脱下还要穿上的一个重要性哈。我们如果我们单单是脱下这个里面是空的，如果里面没有被耶稣充满，没有被耶稣的爱，没有被耶稣的恩典，没有被耶稣的能力，没有被耶稣的怜悯充满，那我们幕后的光景一定比先前更糟啊。
那这个脱下跟穿上啊是要操练的，我们不会天生就会的，因为我们天生是罪人哈，这个是违反我们的本性的哈，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常常逆着自己的性子去操练。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从来不逆着性子去按照真理而行，是比较怎么样，顺着自己的性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哈，这个叫做任性啊，顺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叫做任性，但是呢，你逆着自己的性子顺服真理，这个叫操练。
因为很多人认为我信了耶稣了，耶稣来改变我，耶稣进来我里面，所以我里面已经都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我里面想做什么做什么一定都是神的心意。他忘记了，你虽然耶稣的新的生命进来，你里面老的生命还没有死哦。所以你如果顺着老我这个性子去啊，那不是耶稣的心意啊，你顺着自己老我的性子去，那就是任性啊。所以我看见很多信主五年十年的基督徒，哇，一做事情还是这么任性，为什么？他还洋洋得意，因为他以为里面已经完全是圣洁的，其实不是啊。
那么我们也要明白到，就是说要学习脱下穿上，第一个我们要操练脱下求自己的意思啊，穿上求上帝的意思。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哈，腓立比书2:2-8，我们也是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
我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是一个顺服天父的心啊。这里刚才经文说，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舍己，就表现在说，在他的心目当中啊，只有天父的意思，在他的心目当中只有讨天父喜悦的意思，完全不是讨自己的喜悦哈。所以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要怎么样做是让神来会欢喜，会合神的心意，神会很高兴，那我们就顺着那样的来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 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